所以欢迎还有负担愿意参加诗班的弟兄姊妹，今天下午就可以报名啊，可以立刻参加。我们这个诗班的大门给所有弟兄姊妹敞开。我告诉你啊，你前几天你们看微信不发一说，这个最长寿的秘诀不是运动啊，也不是吃健康食品，更不是节食，晚上不吃饭，是唱歌。对不对？因为你五脏六腑当唱歌的时候，你都动起来了。你无法运动你的五脏六腑，就唱歌。另外还有一点，赞美神，喜乐。你们，哈利路亚，给诗班一个掌声。让我们的诗班越来越壮大。我们上次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的纪念会诗班有80多人参加。我们希望我们达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时候的标准啊！盼望弟兄姊妹，只要不走调都可以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只要不走调都可以。好，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啊、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3章，在马太福音13章第31节，主耶稣说，他又设了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主耶稣，我们知道你用比喻来讲天国的奥秘，让我们凭着信心可以领受。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格外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圣灵的启示，引导你的仆人宝血来遮盖。主啊，来圣灵来引导，让讲的每一句话都讨你的喜悦。赞美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前几天我去了普渡大学，我们开了一个基督教与社会行动的讨论会。那这个讨论会来了很多基督教界著名的神学家，当然也有很多的是这个牧师啊。我们看看，来，我们请投影，来，我们看一张图片啊。我们上面有几位牧师，可能大家所熟悉的有洪宇建牧师、王志勇牧师，那么还有傅希秋牧师。那大概有10几位牧师，还有来自于欧洲啊、美国、亚洲的这个神学家，包括这个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神院的院长邢福增教授，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哎，我们请投影来帮我走一下，谢谢谢谢，可以吗？哎，来帮我动一下。好，感谢主。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教会对于社会公益的看法，那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所以所有的讨论都认为中国的教会不太关心社会公益，中国的教会就关起门来办教会，说来来来来信耶稣，我们却忘记了上帝说去去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一个来一个去是完全不同的， come 和 go 完全不一样。耶稣告诉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在分享这个社会公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对教会的旨意，当然我们第一个上帝给教会的功用就是传扬福音，这是我们第一个使命啊，我们管它叫福音使命。传扬福音是教会的第一要务，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传福音，你就没有真正的做上帝的门徒，耶稣的门徒。阿们。耶稣的门徒做什么呢？耶稣门徒不是相聚，不仅是相聚，也不是吃喝玩乐啊，也不是说我们基督教多么好，是要把福音传到人的心里边去，带人信耶稣，这是第一个使命。这个我们华人教会做得非常好，因为教会从有华人教会以来，华人教会都记住了福音使命，所以我们就拼命的传福音啊，从一代又一代的传道人，使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今天的发展。可是对于社会公益，我们就很少关心。我们很少关心，至于国家怎么走啊，怎么败坏，我们都不太关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被逼迫、被压迫、被关到牢里，我们也觉得跟我们没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说你自找的。我们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好好聚会呢？你自找的嘛，你坐牢是自找的。请问马丁·路德·金是自找的吗？彭霍费尔是自找的吗？ 历代的圣徒他们都为了神的恩典，给他们的恩典，他要把恩典给更多的人，他们要敢于在一些该有的时候发声，发出他们应该有的基督徒的正义的声音，这个很重要啊。你看今天这些教授，你看到啊，这个大家认识几位啊？中间这位是中间两位吧，前面四位吧，这个是周峰所啊，89年清华大学被通缉的学生啊，现在基督徒。然后是傅西秋啊，然后呢是杨凤刚啊，普渡大学社会系的主任。然后就是我，然后后边是王志勇，然后于杰啊，然后这个洪宇健啊。那后边一些都是从欧洲、美国、香港、台湾各地来的学者，我们讨论了台湾的这个长老会的，他们在长老会在啊这个关注啊这个台湾前途的时候他们的发声。我们也讨论了香港教会啊，我们也讨论了美国的教会，也讨论了中国大陆的教会，当然讨论中国大陆教会最多。所以我们今天从耶稣说这个芥菜种的比喻，我们来思考这两种观念。其实当大家对芥菜种的比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是两种观念，对不对？我们一种认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代表神国的福音，对不对？认为对的举手。你看都不敢说，对的，你们哈利路亚。那所以你们听我讲到，我会问你问题，别睡觉啊。你一睡觉你就不知道我说什么，你就跳过去了。芥菜种象征着信心和天国的福音。我们从教会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最早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个时候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呢？125人，对吧？很清楚啊，125人，有耶稣基督的11个门徒，那其中有一个叛变死了啊，叫犹大，大家都知道。一说犹大，你看我们给孩子起名从来不起叫犹大的，其实犹大是一个很正面的名字，你知道吗？犹大是很正面，但是因为他这个人他不跟随耶稣，他把耶稣卖了，所以这个名就变成负面的了。就像过去十字架是一个很负面的刑具，因为神的儿子钉在上边，十字架改变了，成为人类的一个和平的一个盼望的象征啊。所以我看到，你看的是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对不对？耶稣的11个门徒，后来他们抓，就是又抓这个叫马提亚，然后他们就等在耶路撒冷，因为耶稣死里复活升天，他们问耶稣，你走了我们该怎么办？耶稣说，你们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当圣灵降临，你们要得着什么
能力？
哈利路亚，有 power。 没有圣灵我们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我们就是人的肉体的能力啊，这靠不着，靠不久的，这个今天这样高明天就低，对不对？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住在你们里面，带着能力，使你们可以有能力做什么呢？不是有能力吃，有能力喝，是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主来了，他的目的是让人因福音得救，与神和好，罪得赦免。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制的得以自由。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被掳的、被压制的，基督徒要有同情心和同理心，还有上帝的命令。所以我们今天关于这两种观点，第一个认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是代表神国的福音，起初就像一粒不起眼的芥菜种。耶稣为什么要芥菜种，没有用绿豆种啊？这芝麻种，对不对？芝麻绿豆也是小的嘛。我们说知道有些事儿就是芝麻绿豆的事儿，那就意思是小事儿啊。那耶稣没有用芝麻绿豆啊，因为耶稣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区，他用了当地大家熟悉的芥菜，芥菜种是非常微小的，所以表示这粒不起眼的芥菜种，它长大、发芽、长大，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像教会啊，刚开始11个门徒， 啊，一百多人聚集，圣灵浇灌下来，然后耶路撒冷第一次的布道大会就3000多人信耶稣，然后就建立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人类第一间教会2000年前，然后就又因着逼迫他们建立了安提阿的教会，然后就把宣教的工作传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啊，到了腓立比，然后保罗又身负使命，带着脚镣把福音传到了罗马，然后又通过欧洲把福音传到了美国，啊，美洲又从美洲传到了亚洲。1807年，马里逊来到中国，来到中国，然后就把福音传到了中国，然后中国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福音越来教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请问我们，啊，1989年信主的，请举手。1989年，上个世纪1989年啊，30年之前，我们的有一位、这两位、三位、四位，从台湾来的大多是吧？那个是大陆来的，那个可能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几乎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听到基督教，我们都嗤之以鼻，我们觉得那就是封建迷信，啊，宗教就意味着迷信。迷信就意味着挨打，这是近代史，我们的近代史的观念就是这样子的。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坐在？请问今天你是基督徒的，请举手。看有多少人是基督徒的？那我们几乎都是嘛，对不对？短短的30年，中国人大量的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是神永恒中的旨意，这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去当我们讲这个芥菜种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信心。一个人信耶稣是靠什么？靠信心，对不对？我们昨天小组分享的时候，我们昨天 Corona 小组特别好啊，我们去有聚会啊，然后我们又上山看花。因为你知道昨天15号公路、91号公路堵到什么程度，可能这一年中洛杉矶的历史上堵得最厉害的，全是红线，一动都不动。我从我的家到那个我们那个刘芳姐妹的家里边，大概平时开车也就是18分钟，那个我要开40分钟，啊，不是40分钟，是从 local 转，你要从高速公路去，你40分钟到达不了。为什么？为了看花嘛，对不对？昨天这个洛杉矶看的是我们洛杉矶的州花是吗？叫洛杉矶的州花叫罂粟花。应该改成大麻花，嗯，因为麻花比较好听。洛杉矶大麻已经合法化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毒做这个州花，很漂亮。越毒的东西越美丽，我告诉你，对不对？嗯，所以人不能啊，上帝让不要看外表，看内心就在这里。所以看那花，我很有感慨的啊，叫满地都是像大麻啊，这个，但是看着很好啊，我们都去看。然后我们走路就到了，我们刘芳家就挨着那个山，走路就到了。我们就然后有很美的聚会，我们在山上挖了很多野菜啊，然后我们用野菜来包那个饼吃，非常好吃啊，不知道有没有毒也不知道，反正吃了啊。就祷吃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祷告，平信主啊，洁净它，洁净它。那个时候不是，这野菜还是很好吃的，不过最好不要乱吃啊，美国的尤其蘑菇是不能乱吃的啊。所以看了这是一种观念。那么第二种观念呢，我还没有讲到一呢，往前来好像。第二种观念是表示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虽然不断的发展，但是因着世俗的介入、世界的介入、政治权力的介入，教会慢慢的变质，慢慢的变质，变成什么样子呢？就失去了纯正的信仰和当坚守的观念。所以很多的教会的发展过程越来越大，我们开始注重大教堂，我们开始注重名牧师，我们开始注重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是正规的，我们却忘记了教会它的本性是什么。教会是一群悔改的人来到基督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教会是神从世界召出来的聚集，教会是在基督里边一个一个的生命被改变被建造。所以你看见来，你看到越来越超大型的教会，最大的是韩国的教会啊，有一个教会叫啊叫什么？这个纯福音教会有84万人，84万人，你们教会你们去过没有啊？你看我们教会几百人都大家都觉得哇挺热闹了，你到84万的人，你会怎么样？我去过，而他们是很敬虔的敬拜，非常敬虔的敬拜。 他们敬拜的时候，我就想到大卫的上行诗，一场接一场，一行等结束的时候，人从后边的门走，前面的门就人就像潮水要涌进去。韩国人做礼拜都穿着西装革履，我们教会只有牧师穿西装革履，那其他弟兄姊妹我们随便啊，对，有的短裤都可以穿来。我觉得最好不要穿短裤拖鞋来了，尤其夏天的时候啊，还是要敬拜上帝。我觉得韩国人不管是牧师还是不是牧师，都是西装来到教会来敬拜。他们那天我去的时候是中秋节啊，是他们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交响乐团，哇，那交响乐团就100多人的交响乐队，然后诗班有1000多人，他们赞美的时候那声音真的像天使般的声音，84万呢，你想80万，我们找停车位就转了10几圈都找不到停车位。他们管接人的 bus 就多少你知道吗？接人的 bus 就1000多辆大 bus 从整个的汉城啊，不叫汉城，叫首尔啊 ，sorry， 就接过来，把人接过来。那我们就找不到停车位，我们那个台湾的弟兄开车带着我，他是韩国长大的，我就说你跟他说有一个牧师来，有没有停车位？我是试试他们的招待水平怎么样，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跟他说，我们有个 pastor 从美国来，有没有停车位？立刻就有，哇，那真的 pastor 待遇不一样啊！我那时候觉得做 pastor 挺好，平时有时候觉得做的不好，现在那时候觉得很好，停车位立刻就给我们了，我们就停进去，然后就专门把我们带到了贵宾席去听讲到4种语言的那个投影，一分都不会差。那个牧师讲到45分钟，一分都不会差，投影一点都不会出错，完全一种专业的敬拜，你知道吧？我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啊，我就不想做牧师了，我想到他们教会做会友。我就在这教会做会友，真蒙福啊！每一天享受着上帝的同在，太好了。可是这样的教会慢慢也会出了问题，对不对？教会越大，人的作为越大。人的作越大，这是第二种观念。所以我们今天要解经，这个耶稣基督讲的比喻是比较不太容易解的。我们上个礼拜和大上个礼拜讲的两个比喻是比较容易解的，一个耶稣讲了4种土地，因为他为什么容易解呢？因为耶稣后边有自己的解释，对不对？4种土地，一种是土显是路旁的，撒在路旁的，飞鸟来了就把那个种子吃净了，对吧？这个福音就没有落下去。第二个是土浅石头地的，太阳一照啊，没有根，苗就干了。那第三种就是在经地里的，被世界的私欲缠住了，所以这福音种都没有。第四种是好土的，就结实100倍、60倍、30倍。所以你看到这个很不一样啊。耶稣有解释。当我们讲到麦子跟稗子，耶稣也是有解释的。耶稣在讲麦子和稗子的时候，他说这个稗子撒好种的是人子，田地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然后把稗子拿出来用火焚烧，然后这个麦子就积在仓里。耶稣都有解释，可是今天我们讲这个芥菜种，耶稣没有解释，对不对？你们读过约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好好读这里边7个比喻。那么这个耶稣就没有解释，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特别需要圣灵的光照啊，也根据上下文，也根据今天教会的发展的实际。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信心于天国。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去种在田里。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天国好像芥菜种，大家看过了是吧？就是很小很小，像芝麻粒那么大。可是它呢，在阿拉伯地区这种芥菜是很特别的，当它种在地上的长的时候，它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它长得像一棵树，一棵树。耶稣用这个芥菜种比喻信心，这是没有错的。有2段的经文，耶稣来告诉他说，我们这是信心。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把它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中最小的， 他说你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去，他也必能够挪去。他是讲信心了，对不对？这个这是没有错的啊。他又说了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说，你们的信心若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里挪到那边去，他也必挪去。那这是又一个表达关于芥菜种是信心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芥菜种是人的信心。你们当一人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信心很渺小啊。我们昨天小组分享的时候，正好分享到我们受洗的确据。那么受洗大家就分享每人受洗的这个过程，怎么受洗的。那有人说自己受洗的时候就糊里糊涂就受洗了，因为当时牧师把袍也准备好了，不好意思不进水啊，这个不进水有点不太好意思，所以就受洗了。他说这叫先结婚后恋爱，后来真信主，越来越主指的甜美，越来越教会你成长。这十几年过去了，很感谢主，神带领他走过了很多很多的高山低谷啊。所以你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当他听闻福音，哇他就信了啊，就信了，他就世界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信耶稣就得永生啊，就信主了，然后真的经历了主的同在。这么多年，也有人说我是第三代基督徒，那我生下来我就得必须得受洗，因为我的父亲是长老啊，父亲的爸爸是执事，所以就到教会受洗了。每人受洗的不一样，但有一点，当你受洗归入耶稣是凭什么呢？是凭信心，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能成为基督徒呢？我常常说受洗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呢。有人说我信主了，我说我就是，我信主了以后六年以后才受洗，你看我比你们信心都小啊，因为怀疑比较多，怀疑比较多。当遇到风浪，我就开始怀疑这位神是不是爱我，我就开始怀疑我要不要把我交给一个宗教。那个时候我是自己想，我要把我交给宗教啊，其实这想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后来当我受洗的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你连受洗的信心都没有，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信啊。所以我那时虽然没有受洗，我就觉得我是基督徒，因为我觉得信比受洗还重要，对不对？所以我到教会里，我那时没有受洗，我也参加诗班呢，啊，我还带诗歌呢，我还带查经呢，我还带传福音呢，虽然没有受洗也传福音呢，啊，传福音比受洗以后还热情，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不信呢？一问你为什么没受洗，啊，说这个不太喜欢这个牧师，不喜欢他受洗。我一定找另外一个牧师受洗。后来我就是真的就不是我们教会牧师受洗的，这是人的骄傲啊，人的骄傲。但是感谢神啊，神也怜悯我们，所以神怜悯我们。当我们看到耶稣讲的信心是芥菜种，所以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相信他，我们信了他，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信了他，我们软弱会成为刚强，我们信了他，我们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生命不一样，我们生活就不一样。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软弱在他的面前，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他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相信这位爱我们的神，他会在我们生命中做美善的工作。我们也相信这位神在我们人生的道路给我们引导啊，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有身份，不要怕，你拿到天国的身份。我常常说，拿到天国的身份比地上的身份重要，因为地上的身份有一天会过去的，对不对？不管你是中国的公民还是美国的公民，有一天这 passport 都作废，你离开的时候，你不会带着 passport 走。上帝不能说，哎，你是美国公民，那我让你进天堂，啊，中国公民我让你进天堂，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没有这个。你必须有天国公民的身份，这个是你生命中的根本。当你了解你是天国的公民，你地上生活的时候就不一样，你每一天为了终极目标去生活，所以你就有个 vision， 有个意向，你就知道你的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说我的生活是为了神而活，加尔文说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那这是很抽象的，我们怎么去荣耀上帝呢？就是为上帝去活。你们凡事讨他喜悦，听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律例典章， 然后按照他的生给我们的命令去活。他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我们就去传。他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彼此相爱。他让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认罪悔改。他让我们饶恕别人的错，那我们就去饶恕别人的错。这个需要信心啊，这需要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着树说，你把拔出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我们从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都看到耶稣讲到这个芥菜种，是讲到是信心，所以这个没有错，我们这么解释是对的。这个信心面对着我们生活的不一样，有一些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信心不一样，他表现就不一样。有的人当警察来抓我们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警察，对不对？没有关系，为了信仰，我宁愿坐牢。但是有人警察抓了一个，赶紧从后面就跑了，你知道吗？那跑得很快，跑也对。千万别人跑不对，我就会跑，你知道吗？我又是不熟悉叫逃，这是个动词，这个动词是非常正面的动词。你看圣经里所有的逃都是表现在这个很属灵的伟人身上。约瑟会不会逃啊？约瑟一次一次的逃，对不对？所以你见到罪你要逃得远远的，你不要到哪会热闹就往哪儿去。就是看花也是，对吧？那天车祸最多，你要怕这货，你干脆看看我们朋友圈就行了，你知道吧？发点，我们这个不怕死的去给你发一点，你知道吗？热闹的地方不要去，啊！我妈从小就告诉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我就去了广场，没听话。那里上百万人，人多，你知道吗？所以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特别听太太的啊。这个就有一天老板说的你们愿意怎么样的站这边，不愿意怎么样站这边，他看见人都站那边，他就站在那个人少的地方。后来老板说你为什么，他说我太太说人多的地方不要站。这是对的。但是感谢主啊，我们这个是圣灵光照我们啊，光照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人生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这位神爱我们，他引导我们走出一个又一个的艰难。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这位爱我们的主在凡事上照看我们。所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信心是从圣灵来的，信心是从神来的。人的信心是有限的，一个人要受洗一定是有圣灵的感动。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靠我们的理论去分析，靠我们的实践去分析，我们都分析不了耶稣是主，除非圣灵的感动，除非你的信心这个飞跃起来。有一个这个丹麦的神学家也是哲学家，他叫齐克果。齐克果讲了一个著名的词叫信心飞跃，对不对？谁读过这个词儿？明白这意思吗？叫什么 ？Leap of faith， 对不对？信心飞跃。我记得有一次香港南华早报对我有一个专访，哪一年我给忘了。他那天我觉得他好像版面有困难，他给我好大的版面，给我一版是文字，另外一个半版是我一张照片。然后他上面写了一句英文 Leap of faith， 我才开始去找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一找是齐克果说的，他说他的意思是说，你要信耶稣你需要信心。他说理性的人很难信耶稣，因为你用你的有限的知识有限的理性去分析一个上帝的奥秘太难了，所以你做不到，所以他不会信。那感性的人呢，很容易信，但是也很容易就不信了。就像土浅石头地，太阳一晒啊，没有根就干了。所以他说你要信耶稣你需要信心，他管这个叫宗教性啊，宗教性。他说你必须有一个信心从你里边飞跃起来，超越你的理性和感性，你才能够到达耶稣的宝座面前，承认他是主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信心不仅带领我们的生活，带领我们的信仰，也带领我们的教会。当一个教会有信心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看我们当时在昂特尔这建立教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在这个堂，我们租那个副堂啊，那时候我们二三十个人，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说有一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增长，很多的中国人来到我们中间信耶稣，我们甚至会把这堂买下。当时我们说的时候都不知道说什么， 对不对？你看我们有信心，今天这个堂改了，从美国人抬头改成我们中国人的抬头，变成我们，当然也是美国人的教会，我们是 open 给他们，我们当然说给你们这些美国教会免费用啊，一直用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信，有信心的人上帝是喜悦的，上帝不喜悦那些怀疑的人，他所历史历代他所拣选的伟大的人物啊，都是有信心的，他的信心是超越于常理的，他的信心是超越于你的分析的。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苹果公司有没有信心，最早的几个人，我们看到微软公司，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车库里边，他们会想到今天他们有这么大的王国，没有想到，对不对？那是信心呢。如果怀疑说，哎呀，我们这车库里边什么时候有一个小仓库就行了，那上帝就给你一个小仓库，对不对？你说我们这教会，哎呀，有200人就很好了，上帝就给你200人，非常准的啊。你说我们的公司一天赚300块钱就可以了，昨天有弟兄说只要赚300块钱我就满足了，那哪行的，对不对？我们要为神赚更多的钱，你们，那你赚300块钱再奉献30，那哪行呢？那教会没钱建堂了，让你越来越多，哎们，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信心，所以圣经管这叫马太效应。耶稣基督讲个比喻说，有人有5000银子，有人2000银子，他那个是塔林德的单位，不是两啊，5000银子、2000银子很多的啊，然后有1000银子，那5000银子呢，拿出赚了5000银子，2000银子赚了2000银子，1000银子摆起来怕赔，然后等到主人回来说，你看这1000银子还在这儿，我还给你。耶稣说，这个1000银子是又懒。啊，懒惰的仆人，那曾的5000银子和2000银子是得奖赏的仆人，所以这个叫马太效应的经济学，叫马太效应，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这两种观念，那我们要分析。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仰是信心，教会的发展是在信心中成就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努力的传扬福音。啊，我们要努力的从你一个电话，一个微信。啊，一声问候啊，开始来把福音传出去，我们的信也这样长起来了。第二点，我们看到世俗与教会，圣经说等到长起来啊，这原是白体中最小的芥菜种，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啊，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所有的解经争议都在这段经文上，这段经文是争议最大的。有的说这段经文表达的意思很清楚，就是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然后各国各方都信了耶稣，来到我们的教会，对不对？然后这个教会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 group 啊，然后就像鸟在这里做窝一样，一个窝一个窝一个窝。我们有中国的窝、美国的窝、越南的窝。然后我们在这里边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第一种解释。那么第二种解释，他从经文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第一个，你看这个菜成了树，它已经变异了啊。菜的功能就是给人提供食物，美好的就是成了树就不能吃了，对不对？它失去了菜的功能，它变成了一个大树啊，大树，对不对？那飞鸟来栖在它的树上来做窝，从很多的神学家解释，这不是一个正面的。因为当我们谈到飞鸟，我们就想到了马太福音13:19。马太福音13:19怎么说的？前面怎么说的？那个啊，耶稣基督解18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么这个飞鸟在这里面明确的耶稣形容是恶者啊，是恶者。所以当我们讨论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教会在增长的过程中越来越跟世界同流合污。世界的东西有第二种解释，就是说当教会的成长越来越大，因为它有势力了，尤其在当时的欧洲，变成一个你的国王如果没有教皇的肯定，没有教会的勒令，你都不能做君王啊，你都不能做君王。那么这个教会就变成了有权势、有土地、 有金钱，这个教会就不是原来最早的属灵的团体，它也变成一个政治的团体，有力量的团体。那如果教会这样大的话，它怎么来面对跟国家的关系？那就是讲到政教关系的问题。所以你看它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这个首先呢，这个我们知道阿拉伯地区这个芥菜种可以长到10尺到12尺高，树叶繁茂，就像一棵树，它不是真树，它还是菜，但是它就不能吃了，就不能吃了。像我们栽大葱，本来是为了吃，对不对？这大葱梆长高了，就不能吃了。你还能吃那个葱吗？那然后那里边都是空的，但是它长籽儿啊，对不对？哎，你到那做菜就不能用了。那什么东西当它一变质，就不是成为其中它最重要的一个本质。所以当它长成树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不能够食用的，不能食用的。所以当我们观看《使徒行传》以后教会的发展和送来的种种的迹象，我们应该存着谦卑的心来面对我们教会的历史。教会历史不都是光明的，教会历史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走了弯路的，尤其是在天主教的时代，中世纪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简单的理解所谓中世纪的黑暗。你知道中世纪的时候，教会最大的功能，他们保护了文化，他们保护了农业。我在学这段教会历史的时候，中世纪的战争频繁，那是打仗啊，领主跟领主之间，君主跟君主之间打仗。那时候他们怎么打，他们都不打修道院，所以修道院里保存了一群最好的学者在那里边来做研究，他保持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时，农业的种子也是从修道院里慢慢的发展出来的。后来从修道院啊，慢慢的就成为大学，对不对？美国的 University 就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哈佛大学最早就是个神学院啊，神学院。然后后来哈佛牧师啊，把他的家产和他的书籍藏书都捐给了哈佛学院啊，这个学院当时还叫新英格兰学院，然后就改成了哈佛大学。所以你可能就不知道，你到哈佛那儿，你看到一个雕塑，那个叫哈佛的人是个 pastor， 是个牧师。明儿我办一个大学，可不可能？也许 maybe 啊，不知道。希望中国将来有一个大学，对不对？更好的大学叫伯利大学，不要叫伯利，叫伯特利大学就可以了啊，叫伯特利就可以了，不叫伯利了。这个。耶鲁大学也是神学院，普林斯顿大学也是神学院。我在普林大学的时候，后来神学院跟大学分开了，慢慢他们就耶鲁也分开了，其实哈佛也分开了。慢慢的从神学院，然后有了法学院，然后有了法学院以后，就开始有了人文学院，又有了自然科学学院，一直到现在我们有了电脑，有电脑工程，有现在大数据工程，越来越新了，那大学里边越来越好。但是知道说，教会虽然有些软弱在中世纪的时候，但他们对世界文化的贡献，那是居功至伟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教会来保留文化，只有教会保留了文化。那我们这时候看到说，这个芥菜种长大了，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它长大了，然后呢？长成了树。那我们现在看树，这个树的解释在圣经中很多地方也用于是负面的，用于负面的。我们知道最著名的一段经文，这个树是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一棵树，这个树是谁的树呢？是尼布甲尼撒这个君王做梦，梦到一棵树。尼布甲尼撒做了两个梦，著名的梦。尼布甲尼撒是当年的巴比伦的君王，是最英明的君王，最 power 的君王，而且这个才在治理巴比伦的时候是最发展巴比伦文化的世界文化的一个君王。这个君王在圣经中都给他很正面的肯定。这个君王那这个君王有个毛病，会做梦。他做了两个梦，第一个梦他梦到一个大金像，巨大的金像，然后他就发现那个金像的头是金的，然后脖子是银的，胸是铁的，腿是半铁半泥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让这些人来解释，给他解梦，这个人解梦。 然后谁给他解的？但以理给他解的梦。那后来他又梦一个树，他梦到一个树，他梦到这个树是这样的，他自己这样说的：我在床上，我的脑子里有意象是这样的。尼布甲尼撒说，我看见了这个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这个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哇，什么树可以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你看到他讲到了这个树，飞鸟飞来，飞鸟飞来，好像百鸟朝凤的那种感觉，都飞过来。所以这是他在圣经中谈到了另外一棵树。我们知道，当我们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是隐秘的话语，圣经是圣灵的感动啊，圣灵的感动。每一个写经的先知也好，使徒也好，都是从圣灵感动来写出圣经的。所以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的原文就是神的呼吸，神的气息的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当我们解释了隐秘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啊，来谦卑的来解经。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后来但以理给他圆了梦。但以理怎么解梦的呢？但以理啊说，我主啊，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归于你的敌人。你所看见的树健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住在其下，天空的飞鸟住在上边。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你的权势漫长及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尼布甲尼撒几乎把整个的世界都统治了。那后来我们也知道，更有亚历山大，还有我们蒙古的那个叫什么呀，成吉思汗啊，这都是了不得的，都统一世界的人。所以那尼布甲尼撒当他解这个梦的时候，他知道是自己，他会很高兴嘛？啊，他说很好。但是这个但以理又说了。他后边解梦，他梦到了一个尼布甲撒梦到一个守望者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喊说伐倒这个树，砍下他的枝子，摇散他的叶子抛掉他的果子，使走兽离开，使飞鸟躲避，树不能留在地上，要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七。这也是尼布甲尼撒梦里边的，他听到这个圣者对他说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但以理这位先知告诉他说说我主啊，这段告诉你的意思是说是什么意思呢？说我主的事儿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里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七。等你知道至圣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还会归你。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你的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你的罪孽，或者你可以有平安延长。哇，这个先知讲话胆儿太大了啊！我们可以对君王这样讲话吗？中国就那么一个叫王怡的牧师敢这样讲话吗？其他人不敢这样讲，我从来都没有讲过，对不对？我在美国我不怕，我不敢讲。那这次我们在分享说，为什么我们很多牧者不敢发声？有时候王怡坐牢，我们都不敢签名，我们怕什么呢？并不是怕掌权者，因为他们管不着我们怕弟兄姊妹闹矛盾， 怕弟兄姊妹观点不一样，怕教会分裂，我们怕，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能做牧师的能和稀泥就和稀泥。我们管这个词叫 compromise， 我们可以 compromise， 但是有的时候啊，一个先知性的啊这个牧师啊还是要发声的啊。我们有几位牧师很了不起，我觉得洪宇坚牧师啊，这个傅西修牧师啊，这个他们都很了不起，他们敢于发声。对于掌权者发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难的。我们当然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要顺服掌权者，这是我们的根据啊，所以我们可以不发声，因为我们顺服就够了。但是圣经没要你顺服邪恶的人。尼布甲尼撒是一个英明的君王，但你可以对他说，你将来吃草如牛啊，一切的荣耀都会离开你。那如果君王一发怒拉出去砍了，那不但以理不就砍了吗？那但以理有圣灵的感动，有神的灵住在那里边，他作为一个先知，他不可以说假话，他告诉了但以理啊，告诉了尼布甲尼撒，你要面对的困境，你的权力要没有，你的国家要没有啊，要没有，然后呢你要被赶出去吃牛吃草如牛，然后所以你该悔改啊，你要悦纳我的谏言，你要施行公义断绝你的罪过，你要怜悯穷人拔掉你的罪孽，或者你可以得平安。哇，这个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树啊不是一个正面的描写，这个树，那教会要长大成树会什么样子呢？会什么样呢？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也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但以理当他谈到了这个世界的君王，同时对教会有提醒，教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开始慢慢的依靠世俗的力量来发展教会，或者依靠政治的权力来发展教会，有没有呢？如果基督教掌权了，会不会利用政权的权力把伊斯兰教都给杀掉，把佛教都给禁止，把那些不信基督教的全部清除，会不会呢？如果不按照圣经的原则，会的，会的。洪秀全当年不就是如此吗？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思考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中，看到我们要传纯正的福音，我们要了解上帝的旨意，教会不能跟世俗妥协，教会也不能利用政治的力量来发展教会，发展教会。所以先知以西结也描写了亚述王的权势，同样提到了空中的飞鸟要宿在你的败落的树上，飞鸟在这里做窝，圣经有解释，圣经说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耶稣说那飞鸟是恶者，是恶者，然后耶稣说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那恶者就挪去了啊，这很清楚。使徒行传也啊，约翰也按照天使所说的来象征着撒旦的巢穴。在启示录第，我们看一段经文，在启示录往下来，在启示录的第啊18:2，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种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所以你看一谈到这个鸟啊，就不是好鸟，真的，我读这鸟我有点心里边有点恐惧，这鸟不好鸟。其实我最喜欢鸟了，我们家有个小喷泉，每一天有几百只鸟来吃喝水，我们就一年360天黑的白的我们开着它那个马达，费点电没关系，因为水可以循环干净，让来的鸟有一个饮水的地方，看着多美，鸟是非常美的。可是为什么圣经一形容鸟，其实形容也有好鸟，好鸟就鹰是好鸟，对不对？还有鸽子也是好鸟，圣经中不好的鸟就乌鸦啊，麻雀是宗性的，麻雀是宗性的，乌鸦是负面的，对不对？你看乌鸦就贪吃啊，当挪亚那个大水过去，它第一个放出去是不是鸽子，是乌鸦，对吧？啊，他一放着乌鸦，嘎嘎一看全是死尸，吃高兴了不回来了。然后他又放个鸽子，鸽子一个橄榄枝拧下来，回到了挪亚方舟。所以这橄榄枝，一个鸽子叼着橄榄枝，象征着什么？和平，就是从创世纪第6章描写的 所以每当想到小敏的歌啊，鸽子飞回来，我们都会感动。有一天鸽子会飞回来的，不管地上有多少的罪恶审判来临，但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你们恩典和平，上帝给他儿女们的礼物。所以当飞鸟来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注意说，教会的成长的过程中会有世俗的力量，不仅是政治的权力介入，也会有世俗的介入。有人到教会他并不是敬拜神啊，他来穿老鼠会了，这也是世俗的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我觉得北美的华人教会的牧师都不敢讲，我上次讲了我批判这个老鼠会，结果后来这个好多教会放我的光碟，我去我说你们怎么不讲，他说我们怕得罪人，我说那我不怕吗？他说你不怕，反正我们放你的，你得罪人也不是我们得罪人。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真的不能把世界的世俗的东西带进来的，这个就是鸟穴鸟巢，一个一个对，我想到鸟巢，中国怎么管那个叫鸟巢呢？那北京那个鸟巢，那不就是这种巢穴吗？对不对？你看他这很有意思，他叫鸟巢巢穴，圣经谈巢，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他不应该起这个名字，这不应该改，对吧？但我们不改了，我们不管他了。但我们觉得当谈到这个鸟，基本不是好鸟啊。所以当我们刚才说，教会如果遵循的争逐属世的权势或者地位金钱，炫耀自己的在地上的力量，看很多的在中国很多的牧师都是政协委员啊，大学讲座的讲师，我们对这很注意。很多的美国的牧师来到大陆回来跟我说，哎呀，我现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我也去你们北大去讲课，好像这些东西都很荣耀。我说你到不到家庭教会探访那些，有没有老人院探访的苦难人，幼儿园啊，托儿所孤儿院，这是你该去的，对不对？不一样。这个你看我们在国内，在美国教会三五十个人讲道，我一到中国2000人来听我讲道，你看这些牧师不也追求这些东西吗？你看我外边多少教会请我去，都是好几千人都不到，我都不去，我就陪你们，对不对？一年我要拒绝上百间的教会邀请，就为了陪我们丰盛华教会弟兄姊妹吗？礼拜五陪小组，礼拜三祷告会40-50人，礼拜五我们大概10几个人20几个人查经，礼拜六查经，对不对？礼拜天讲到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一个传道人的，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跟世界一样的话，我们就危险了。我们讨世界的欢心，世界给你鼓掌，上帝就不鼓掌给你，对不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要专讨那招我来的耶稣基督的喜悦啊，我要专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是需要我们教会的发展，可是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发展越来越大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呢？我们越来越追求教堂。中国大陆从城市到乡村盖巨大的教堂，巨大教堂，把钱都花在教堂的上边然后那个大教会的牧师，几万人几千人的教会，那牧师就很有影响力，就很有影响力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可能有的慢慢都成了。这个就是飞鸟宿在了教会的里边。既然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既然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就不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知道，当教会历史也如此，当教会最早期的时候是在地下聚会，对不对？我到罗马去看到叫地下的聚会，我跟师母去的那个罗马的那个，它那个土叫石灰岩，它不是很强硬，但是它是石头的，你可以打掉，所以打掉一个洞，一通几十里，弟兄姊妹都在那里边聚会，因为罗马政府抓他们，抓就给他们杀了，给他们的基督徒点当灯点，给你放在树的旁边的灯柱，给你点着了，让你当照明。当时那个尼禄皇帝就是这么迫害基督徒，所以基督徒都进到地下聚会。那时候他们在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荣耀，没有教堂，没有职务，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要死，为基督死，为基督死。所以彭博菲尔说，一个人跟随耶稣就要准备好为他去死，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最好不要跟随耶稣，跟随不了的一半就回去了， 这就是一个挑战。那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教会从地上到了地上，然后呢主后325年康斯坦丁罗马的皇帝信主了，所以他不仅信主了，他成为罗马的主教，就政教合一了。那是他一信，整个罗马都得信主，全部信主，所以教会就跟世界完全一样了。那世界有省长，教会有主教；世界有什么这个国家的国王，世界教会有教皇，开始一样了，开始追求世界的荣耀，这个就已经远离了上帝的本意。是教会是什么？圣经原文是 Ecclesia，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神从世界召出来人的聚集，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敬拜神，敬拜那位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的耶稣基督。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传扬他，让我们从世界召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也叫翻译成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召你们宣扬那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教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教会不能够跟世界合流当然我们就讲到第三点，未来和现在这个政教关系，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在面对这个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看我们教会？中国的教会发展是多少倍呢？想一想，这个200多年前马礼逊进入中国，1807年进入中国，这个年轻的人，那时中国有没有基督徒呢？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中国是一个零，没有基督徒的国家。马礼逊从英国25岁的年轻人，剑桥大学毕业，然后他祷告的时候，他是有负担去印度去传福音，他没有想去中国，他一直想去印度，可是圣灵就引导他进了中国，很特别。他中国原来想是暂时的，他在澳门停留下来，在广州停留下来，那时候中国是拒绝福音的。清王朝对福音整个的关门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向中国人传福音，你要被处死处死，外国人被处死。如果你是中国人敢向中国人传福音，诛九族，哇，这个刑法非常的严厉。所以马礼逊到中国的时候，他是坐着船走了6个月到中国从英国到纽约，从纽约转船到中国。在船上他每天祷告读圣经，他开始了解上帝把他这个船调到中国的广州，开始了解中国怎么样子的。当然他不是很了解就是有一个船长特别怜悯他，这个船长呢就是那个老去中国，他对中国太了解了，他就告诉年轻人，你去中国干嘛呢？他说我去传福音。他说你中国人信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中国人信祖宗，中国人信鬼神，中国人不信福音的不信福音的，你去了可能你会被杀的你能改变中国吗？你改变不了的。你知道马礼逊这个25岁的年轻人讲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了不起，他就像芥菜种一样，那句话那个信心，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哈利路亚。200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神做了奇妙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的神能，我们不能，我们谁都不能，但是神能。哈利路亚。马礼逊进入中国25年，只带了10个人信主，他翻译了圣经50岁他就离开这世界，25年在西方生活，25年在中国生活，他走了，埋在了这个澳门。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澳门大三巴，那看完那个大三巴，那个我就开始沿着那小巷找马礼逊的坟墓问了很多人，转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小的墓园，马礼逊长眠在那里，还有他的妻子，旁边还有戴德生他的母亲，戴德生他们都长眠在那里。那是一批西方最伟大的宣教士， 刚才马立军的墓碑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一个改变中国人心的人，他就那么简单的长眠在那块土地上。那他一生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福音这个种子，这粒芥菜种埋在了中国。所以你知道这个种子的力量相当之大，它自己会长起来，不管多大的压力，你知道压力越大，这种子长得越茁壮，是不是？你看到我们这发豆芽的时候，那种子往上要放石头压上，然后那个豆芽就很粗壮，如果你不压它长刺儿长条线儿，你没法吃，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土地有压力的时候不要惧怕，所以教会有压力不要惧怕，教会有逼迫的时候不要惧怕，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有益处。你们今天逼迫来临了，大家都有的惊慌失措，说呀不能聚会了，怎么有什么担心的呢？对不对？1949年的时候更不能聚会啊。1949年的时候，福音在中国发展，有80万的基督徒，说全中国有80万领圣餐的基督徒，然后统称叫百万人基督徒。1949年，那很多跑到台湾去了，很多跑到香港去了，很多跑到美国去了，国内留了一批小群，少数的一些人留在了国内，然后到了文革的时候，几乎教会一个都没有了，上海啊还剩8间教会，北京还剩2间教会，后来都变成了仓库，所有的牧师传道啊全部改行，尼姑返俗嫁人啊，神父娶媳妇儿成家啊，这必须的，这政府的要求啊，那时候能坚持下去的不多。所以我有个朋友，有一天我到他家串门，他告诉我他父亲是神父，吓我一跳，我说你私生子啊？他说什么私生子，乱讲，我爸就被命令结婚，那不结婚就不行，不结婚坐牢去，所以还有这种好事，不结婚坐牢，所以他就结婚就生了他，你看他是不是？哎，你看那时候全部没有了。后来江青就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完全的铲除，中国不会再有一个基督徒，因为有的关在监狱里，像王明道、倪柝声都关在监狱里边，这样一个情况。那中国的教会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祷告是什么呢？神啊，你在中国是什么意思呢？你什么心意在中国？我记得我在维吉尼亚北维州 Fairfax， 我去了一个美国人建的一个大房子，里边是祷告的地方，很多基督徒在那开会祷告，为中国祷告。我们那年去，我们是91年去那里有一个基督教的讨论会，那些美国人，那些祷告了30年、40年的弟兄姊妹来，见着我们就哭啊，抱着我们，他看到我们穿着西装，他以为我们都带小辫儿，穿着那个大马甲的，你知道吗？他满墙中国人都那种照片，他们就觉得中国已经没有基督，怎么你们还有这么多基督到我们这儿来聚会？在世界的眼中，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眼中，教会已经没有了。可是神就在那预备了7000人，预备了那些不肯向偶像低头的但以理这样的人物，他们把教会建造起来。从1966年开始，教会进入到最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到了1989年，六四运动，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归向耶稣基督。就海外这些知识分子，他怎么来到教会的呢？最早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去，对不对？89年枪声一响，人对共产主义的理想的破灭，人们开始来到教会来寻找为什么这个信仰可以改变人，为什么这个世界在基督教的爱里边，耶稣的爱里边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来寻求人生的答案，我们才懂得什么叫荣耀上帝，什么叫荣耀神。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今天教会面对的压力，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要教会的发展，我们要不要惧怕啊？不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掌权的主啊，所以教会要整体的发展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成长，在基督里边被建造，被建造。所以教育正确的处理政教关系，我们既尊重政府的权利，同时也拒绝政府的恶法，对基督教的恶法，尤其那新通过的宗教条例，我们可以采取不合作的主义。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建造教会，我们不要再追求那种大大的教堂，出名的传道人， 不要追求这些，我们要化整为零，采取游击作风，你知道吗？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建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开放，不要把钱花在那种大的教堂上面，一个一个被拆，一个人被烧。教会要采取新的方式传福音，改变人心，为国家祷告，为执政者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你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来，我们唱首诗歌，这是天赋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弹首诗歌。无论如何，世界怎么改，用钢琴就好了，用钢琴吧，用钢琴。我们这是天赋的世界，上帝永远的掌权。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起立，跟弟兄姊妹握握手，说这是天赋世界。我很喜欢这首歌，会唱的举手，有会唱，我们一起来唱。哈利路亚。这是天赋世界，我们充耳要听，宇宙唱歌四维相应，星辰作月同声，这是天赋世界，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张翅世界，主啊，黑暗的权势不会久长。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做你的儿女，享受你同在的平安与喜乐。祝福你的教会，在你的爱里边成长，长成基督的身量。主，祝福你的教会，让教会单单来传扬福音，恒切的祷告，彼此相爱，人人侍奉，完成你的大使命。主也祝福那些在苦难中的逼迫中的上帝的儿女，与他们同在，因为这是天父世界，你掌权到万国万民。 你的赞美的歌声充满了万方，谢谢你，哈利路亚。为王一牧师来祷告，为蒋荣师母，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坚固他们的信心，在逼迫中我们和他们一同站立，站立在上帝的面前。有一天我会讨你的喜悦，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你有个机会，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愿意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包括视频前面的朋友们，一定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也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愿意，我们就做神的儿女。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让我们的心都向你敞开，圣灵在我里面感动我们，来跟随你，做你最好的儿女，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彼此握手弯说，让我们做上帝的儿女。耶稣爱你。